想象一下啊，你走进一家电信营营厅，你本来可能只想办个每个月50G 的那种普通手机流量套餐，结果那个业务员凑过来向你推销一个1000万 token 的 AI 数据套餐。
哈哈，听起来完全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对吧？
对，简直太扯了。但就在今天早上，这确确实实成了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正在销售的标准产品。
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不再是什么未来概念了，而是真金白银的日常消费。
这简直太疯狂了，所以欢迎你来到 The Deep Dive 的本次深度解析。我们今天手头啊有一份极具震撼力的情报资料碟。
没错，非常厚实的一叠资料。
这份资料汇集了2026年6月16日关于中国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产业的最新深度简报、行业研报，当然还有像金晶镇律师这样顶尖专家的深度评论。
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硬核了。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给你念这些枯燥的数据，我们要把它们拼凑成一张完整的拼图。我们要看看从那些免费开源的代码，到暴涨的内存价格，再到快递站里每小时分拣上千个包裹的人形机器人，最后到大国之间的芯片博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相互咬合的？
就像是一个庞大生态系统的不同切面。
没错，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那个。任何 AI 的物理形态，归根结底都始于软件和数据，对吧？我们先来看看这种数字燃料目前的消耗量。
这个切入点很关键，这确实是我们理解当前一切现象的绝对起点。当我们要谈论算力的时候，必须先看看这个大脑每天到底在吞噬多少信息。
是的，其实我这周一直在看 Open Router 的数据，全球 AI 大模型 API 的周调用量已经连续8周增长了，达到了44.6万亿个 tokens。
这个数字本身已经很惊人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让我震惊的，在这份资料里显示，在中国，仅仅是每天的 AI token 消耗量就高达140万亿个，2年内暴增了1400倍啊！
也就是说，指数级的爆发。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 token 套餐。
对呀，大家都在用。
你其实可以把 token 理解为数字时代的新电力。当运营商把它标准化，变成按月扣费的套餐时，意味着 AI 已经彻底剥离了那种前沿科技实验的标签了。
变成了像水和电一样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没错。而恰恰是在这种全民用电的大背景下，大模型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策略正在发生极其剧烈的突变。
这就带出了智谱的最新动作了。就在刚刚，他们把 GLM 5.2 模型，还有一个专门写代码的 Z-Code 3.0 模型，以 MIT 协议完全开源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简直是大胆过头了，好吧？请注意，就在几周前，他们发布 GLM 5.1 的时候，API 调用费还上涨了10%呢。结果呢，依然迎来了400%的调用量暴增。
在这么赚钱的时候选择开源，确实反直觉。
就是啊，在这么好赚钱、大家都在抢算力的时候，他们居然选择了无商业限制的开源，这到底图什么呢？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很多人以为开源只是一种技术共享精神，
难道不是吗？
在这里绝对不是，它其实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焦土战略。我们要明白，MIT 协议是最宽松的开源协议之一，它允许企业免费商用，甚至你都不需要把修改后的代码重新开源。
哇，那智谱为什么要这么慷慨，把自己的摇钱树白送给别人？
因为他们目前正处于科创板和香港双重上市的关键窗口期。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短期的 API 调用费，也就是卖那点电费，已经不足以证明你的护城河了。
正是如此，他们需要向投资人证明的是绝对的生态统治力。通过极其宽松的 MIT 协议，他们是在直接跟 Meta 的 Llama 和 Mistral 抢地盘，争夺全球开发者的键盘。
谁能让最多的开发者习惯用你的底层架构来构建应用，谁就能在接下来的 IPO 中获得最高的估值溢价。
没错，这是一种用牺牲短期门票收入来换取整座游乐场所有权的打法。
这个比喻太妙了，但是，对于这种表面的繁荣，我其实持有一点怀疑态度。
哦，怎么说？
就是虽然开源和调用量听起来非常热闹，大家都在狂欢，但这些模型的质量真的靠谱吗？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最近关于 Kimi K2.7 的一个巨大争议。
那个争议在开发者圈子里确实闹得沸沸扬扬。
对啊，这家公司宣称他们的新模型通过优化节省了30%的思考 token， 性能还提升了21.8%，听起来极其惊艳，对吧？但一线实战的开发者们却炸锅了。
是的，因为开发者们拿到手之后发现，这些惊艳的跑分数据只有在 Kimi 自家的 V2 测试集里才能跑出来。
这感觉就像一家汽车制造商宣称，嘿，我们的车能一升油跑100公里，结果你买回家才发现，
前提是你必须在他们自家铺设的特殊磁悬浮跑道上开。
没错，在普通公路上根本不行，这怎么能用来指导企业的技术采购呢？太荒谬了。
你的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它其实揭示了目前整个 AI 生态系统的一大痛点，就是我们极其缺乏一个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体系。
就像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对，当你所有的考试题都是自己出自己改的时候，分数不可避免的会膨胀，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商业警告。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探讨，并且你是一个企业管理者，正准备为你的公司引入这些大模型，
千万不要只看那些公开的跑分 PPT，
绝对不行。如果不亲自用你们公司真实的业务数据、真实的客户痛点去做实战测试，盲目相信这些虚高的数字，最终在实战中吃亏甚至导致业务瘫痪的只会是企业自己。
确实是这样。等等，说到这里，这又引出了一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物理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刚刚说到中国每天有1,400,000亿个 token 的消耗量，再加上网信办的数据显示有868个已注册的生成式 AI 服务在跑，要在无法轻易获取英伟达最新芯片的情况下支撑起这么庞大的算力，这在物理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庞大的软件需求撞上硬件获取的物理死湖同时，底层逻辑的巨变就必然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关注 DeepSeek V4 最近的突破。
我看到了这份报告。 DeepSeek V4 目前已经成功在包括华为升腾、韩部际、必然等9款中国国产 AI 芯片上运行了。
对，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搭载了 FlagOS 系统，实现了无 CUDA 的大规模推理。
我们先停一下，我觉得有必要帮大家理清一下，为什么绕开 CUDA 是一件这么具有颠覆性的事儿？它不就是一个软件层吗？
很多人误以为英伟达的垄断仅仅是因为芯片算力强，其实不是的。 CUDA 是英伟达开发的一个软件平台，过去10几年里，全球几乎所有的 AI 研究员都是用 CUDA 的代码语言来编写模型的。
也就是大家都被绑定在这个生态里了。
没错，它就像是 AI 界的通用英语，你想让你的 AI 在别人的芯片上跑，就相当于要把几百万行极度复杂的英语诗歌完美的实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这太难了。就这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明知道英伟达贵，也只能硬着头皮买，因为生态被彻底锁死了。
对。
哇，那所以 FlagOS 实现无 CUDA 推理，就意味着他们相当于开发出了一个万能的同声穿译机了。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开发者不需要再去一行行修改底层的代码，就能让庞大的模型直接跑在各种国产芯片上。
我的天哪，这直接把英伟达最深的那道护城河给填平了。怪不得资料里提到华为升腾 950P2 不仅开始了量产，字节跳动甚至直接下达了高达56亿美元的聚合芯片订单。
56亿美元的单一订单，这在过去可是只属于英伟达的待遇。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资本市场的话，
资本市场怎么了？
那个被称为国产 GPU 4小龙之一的穗源科技，刚刚通过了科创板的 IPO 审社，计划融资60亿人民币。
哇哦，
这意味着四小龙即将在 A 股全面集结完毕了。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绝非巧合。 它直接呼应了国家发改委那个庞大的20000亿人民币 AI 数据中心计划。
没错，那个计划里明确要求了 80% 的算力必须使用国产芯片，而且不仅是计算芯片，在存储端，长芯存储也即将向华为供应 HBM3 的量产芯片了。
我们需要客观地看这个问题。长芯存储在技术上距离韩国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还有大约2到3年的差距，毕竟韩国企业已经在布局 HBM4 了。
差距确实还在，
但是这引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机制问题：为什么 HBM 这么重要？普通的 DDR 内存就像是平房，数据只能一层一层的进出，
对，带宽有限嘛。
而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它是把多层芯片像盖摩天大楼一样垂直堆叠起来，并在中间打穿无数个微米级别的孔道，
所以它的制造难度还有占用的生产资源远远超过传统的内存芯片。
完全正确，因为这种盖摩天大楼的工艺极其耗时，而且良率挑战极大，它需要占用海量的晶圆厂产能。
等一下，如果 HBM 占用了这么多生产线，我看到资料里写着 HBM 目前已经强行占用了全球 DRAM 晶圆 23% 的产能。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各位，这是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留给普通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通用内存产能大幅缩水了。我的天哪， AI 这简直是在硬件市场上搞市身化呀，直接把原住民赶出去了。
市身化这个词用的太妙了， AI 的巨大需求确实在无情地挤出普通消费者。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通用 DDR5 的价格飙升了 682%， NAND 的闪存更是暴涨了 807%。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连锁反应。
各位，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科技巨头的事儿，觉得跟你毫无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AI 现在正在跟你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抢硅片，而且 AI 赢了，
赢了毫不悬念。
你买下一台手机、下一台电脑的成本正在因为千里之外某个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而直线飙升，这才是跟你钱包息息相关的事儿。
对于三星和 SK 海力士来说，这当然是极其丰厚的短期利润，但它其实也掩盖了一个即将到来的结构性危机。
但我们要知道，这场不计代价的国产硬件狂奔并不是在一个完美的自由市场里发生的。他们之所以现在拼命砸下56亿美元买芯片，不仅是出于野心，
更是出于生存的本能。
没错，因为地缘政治的门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关闭。
在我们探讨这部分之前，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为正在收听的你明确一个极其重要的点。
对，非常重要。
当我们接下来分析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测试时，我们绝不带有任何政治偏见，我们不对左翼或右翼的任何政治立场站队，
绝对不站队，
我们不认可也不背书任何一种观点。我们今天的任务仅仅是向你客观传达资料来源中包含的事实以及智库的分析。
完全同意，无论政策的初衷是什么，商业市场的反应往往是极其诚实且出人意料的。比如，资料显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也就是 BIS, 刚刚将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企业位于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子公司。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堵住获取英伟达 H200 芯片的绕道途径。
但极其反常的是，中国海关方面竟然也在主动阻断 H200 的流入。同一款芯片，美国在堵，中国居然也在堵，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现象。
美
国知名智库 CNAS, 也就是新美国安全中心，在最新的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政策存在明显的战略上的不一致性。
怎么理解这种不一致性？
最能体现这种政策反作用力的，就是韩国半导体产业目前的处境。资料显示，韩国5月份对华半导体出口同比暴增了整整243%。
制裁越严，出口反而越疯狂。
对，这就引出了资料中金京镇律师提出的一个极其精辟的概念——两个时钟。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概念其实有点懵，你能具体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时钟是怎么运转的吗？
当然，金律师认为，韩国半导体产业乃至全球依赖中国市场的科技企业，目前都在抱着两个像定时炸弹一样的时钟。第一个是繁荣的时钟。
为什么叫繁荣的时钟？
因为中国正在疯狂投资 AI 技术建设， 在他们的国产化彻底成熟之前，他们必须海量囤积韩国的通用内存和现有的可用芯片，这就导致了眼下243%的出口暴增。这个时钟目前正在疯狂的印钞票。
原来如此，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竞争的时钟，也就是一个倒计时的时钟。随着长芯存储量产 HBM3 以及刚刚提到的国产 GPU 四小龙拿到巨额融资进入量产，这个时钟滴答作响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也就是说，蜜月期快结束了。
没错，金律师警告说，大约2到3年之后，这两个时钟的指针就会重合。当中国本土的工业链闭环完成时，现在的繁荣就会瞬间被切断，转化为极其致命的竞争。
市场份额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大规模替代。所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球市场正在发生断裂。
对于供应链里的你来说，这意味着你原本熟悉的全球市场正在你的眼前一分为二。美国的制裁本意是限制，是延缓对方的 AI 进程，但实际上呢，它关上了技术依赖的后门，
彻底打碎了中国企业买不如租的幻想。
没错，它反而成了中国国产 AI 芯片加速融资、加速试错的最强推手，倒逼着发改委那个80%国产芯片的硬性指标提前从纸面走向现实。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悖论。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极度的外部压力往往是内部供应链重构的最佳催化剂。
好的，现在我们有了每天消化140万亿个 token 的庞大软件大脑，也有了正在急速突围、不再依赖哭打的国产硅基肌肉。当这两者结合，开始走进真实的物理世界时，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我们拼图的下一块，具身智能。 AI 不再只是待在冰冷的 server 机房里发热了。
这部分的资料彻底震撼了我。忘掉那些在科技展会上翻跟头或者切黄瓜的作秀玩具吧。 Roboterra 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已经正式进驻了中国邮政和顺丰速运的10个核心物流枢纽了。
他们不再是演示用的模型，而是在实地干活了。
对，他们在搬砖，实地处理包裹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200件。各位，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知疲倦，不需要你交社保费，而且完全可以通过 Excel 表写清晰地计算出投资回报率了。
每小时1200件，这个数字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式跨越了概念验证的阶段，进入了冰冷的商业成本核算时代，
也就是能算得过来账了。
是的，紧随政府万台部署的政策号召，资本市场也迅速反应了。Engine AI、宇树科技还有竹机动力这3家人形机器人企业目前正在同时推进 IPO。
估值简直是屡创历史新高了。而且我看到即将开幕的 MWC 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甚至专门设立了人形机器人足球挑战赛。
确实非常热闹。
但我有个疑问啊，对于普通的陆运或者制造企业来说，现在引入这些机器人的成本肯定还是非常高的吧？做个等等党，等1年后技术更成熟，价格更便宜了再买，难道不是更明智的商业选择吗？
如果是传统的硬件时代，你的这个逻辑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身智能时代，做等等党可能会让你彻底出局。
为什么？等待会失去什么？钱不是省下来了吗？
金星正律师在资料里点出了一个核心洞察，你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而是极其宝贵的实战物理交互数据。
实战数据，这有那么重要吗？
极其重要。在真实的物流枢纽中，包裹的形状是极其不规则的，有破损的纸箱，有柔软的塑料袋，机器人每一次抓取失败，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识别异常重量，这些全都是最顶级的训练数据
啊。我懂了，
这些数据在不断的反哺背后的 AI 大模型，让机器人逐渐产生类似于人类的物理直觉。如果你现在持观望态度，而其他企业已经开始用海量的实战数据去喂养他们的模型，
那1年后我想买便宜硬件的时候，我买到的只会是一个相对愚蠢的躯壳。
没错，而你的竞争对手已经拥有了一个身经百战的熟练工。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实战数据就是最深最不可逾越的护城河。
哇哦，这段分析真的把今天所有的线索都完美的串联起来了。让我们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好的，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极致压力下全面闭环的庞大生态眼镜。从质朴利用 MIT 开源协议在软件端发起的生态抢滩登陆，
到这种庞大的算力渴求如何占用物力晶圆产能，直接导致了你买手机和电脑的内存成本飙升。
然后是大国之间的芯片博弈，如何意外地产生了倒逼效应，成为了中国硬件自给自足的最强融资加速器。
再到最终，所有这些在压力下突围的底层算力和大模型，汇聚到了顺丰快递站里那个每小时分拣1200个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身上。
是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绝对不仅仅是科技巨头们的游戏。这个深水区里的每一次暗流涌动，都在重新塑造你明天的生活和商业规则。
每一步都在改变我们的现实。
绝对如此。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基于今天资料，但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认知的深刻问题。
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点。
在资料的最后，中国工信部提到了一个极其激进的基础设施目标。他们要在未来3年内打造一个覆盖全国75%地区的1毫秒算力网。
1毫秒，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指标。
请你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一天获取极其强大的 AI 算力，就像我们现在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无处不在，而且无论你走到哪里，网络传输的延迟都不到1毫秒。
几乎等同于零延迟了。
对，那么我们手中的设备还需要装配昂贵的处理器吗？当一切都可以瞬间无缝地连接到一个无处不在的超级云端大脑时，个人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即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呢？
这是个终极拷问。当算力如影随形的时候，端端的形态必将被彻底重构。
是的。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在 The Deep Dive 进行本次深度的解析与探讨。希望你带着这个关于一毫秒和未来设备的疑问，继续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敏锐地观察那些正在发生的改变。我们下次探讨再见。